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40期参考信息。首先学习领会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当前形势，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强调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可以解决，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保持必要的赤字、债务规模和支出总量，还首次提到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这是个重要亮点，增强了通胀目标或名义 GDP 目标对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还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重点任务第一条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国补明年还首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是落实15五规划建议的内容，如果能够落地，那提振消费将从现在的供给端发力转为供给端与收入端同时发力。这一趴还有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改革攻坚任务有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说明反内卷仍是明年工作重点，这有助于促进 PPI 增速反弹与过剩行业头部企业的盈利能力改善，也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摩擦。还提出推动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对平台雇佣劳动者的各项保护措施有望加强。民生领域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还有提倡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也让今年的出生人口成为备受期待的热点。最后是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主要就是房地产和地方债。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定调是着力稳定，提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房重点用于保障房，去库存被认为是重点。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库存还是在2016年，当时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而当前全国百城新房去化周期创下历史新高，截至11月攀升至 27.4 个月，远超12到14个月的合理区间，而且市场分化显著，一线城市 17.1 个月，二线 22.6 个月，三四线高达 40.3 个月。在叠加二手房挂牌激增等新挑战，形势的复杂性与紧迫性远非九年前可比。这一轮去库存始于去年四月，当时百城新房去化周期升到 26.5 个月。月末的最高层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启动新一轮系统性政策，但政策边际效应从今年二季度起逐步减弱，去化周期掉头向上。去库存与控增量相辅相成，控增量意味着库存大的城市需严控增量土地供给，虽然有助于长期供求平衡，但是显著影响地方财力。全国卖地收入从2021年约 8.7 万亿降至去年 4.9 万亿，今年前10个月同比再降 7.4%， 意味着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缺口数万亿，只能发债填补。体现在最新金融数据上，就是1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49 万亿，比上年同期多增约1600亿，政府债券的积极发行支撑新增社融好于市场预期，社融超出市场预期上限，而新增信贷逼近市场预期下限，说明居民加杠杆意愿低迷。11月人民币贷款新增3900亿，同比少增约1900亿，住户贷款减少2063亿，同比多增4763亿，明显拖累新增信贷。具体来看，虽然有国补、消费贷贴息等政策和双十一等消费场景拉动，但是居民短贷诉求仍然低迷，中长期贷款则反映11月地产销售低迷、房价走势分化，居民按揭贷款动力不足。此外，银行信贷冲量需求不减，委托贷款由正转负，信托贷款同比多增，说明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落地进展不及预期。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一天，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召开， 强调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过剩行业反内卷再添新政。商务部与海关总署12日公告，明年起对钢铁产品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据悉，包含300个海关商品编号，涉及生铁、钢胚、卷材、板材、管丝、钢丝、不锈钢乃至废钢，覆盖绝大多数钢铁出口产品，只有家用器具与卫浴器具、链条零件、紧固件等少数终端钢铁制品不在其列。我国钢铁产能与产量占到全球半壁江山，以往在大基建时代，每年还需要进口上千万吨，因此对出口并无太大的限制。但2022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需求下行，产能过剩，加上价格竞争力，钢材出口持续大增。2023年，中国出口钢材 9026.4 万吨，大增 36.2%。2024年，出口 1.1 亿吨，也增长 22.7%。今年前十个月，已出口 9773.7 万吨，同比增长 6.6%。但出口均价 695.4 美元一吨，同比下跌 8.7%。预计全年出口 1.1 到 1.3 亿吨，逼近或超过2015年创造的近十年最高点。而低附加值的钢胚出口激增，更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怒批，浪费国内深加工能力，付出国内不可再生能源和物资消耗，留下污染物和碳排放，阻碍钢铁产业升级，加剧低水平市场竞争。对于出口许可制，中钢协解读称，钢材出口量增价跌，秩序亟待规范治理。但由于钢铁出口贸易链条较长且复杂度较高，钢企难以有效追踪并控制其产品最终流向，不利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近三年的出口中存在大量买单出口问题。2021年5月钢材出口退税取消后，部分企业采取货票分离的出口方式，逃避国内 13% 的增值税，以超低价格出口钢材到海外。上海钢联资讯总监估算，买单出口年贸易量有2000万吨，这类行为隐蔽，有关部门多次打击，但很难根除。不仅让国内税收流失，也成为一些出口目的国认定中国钢材产品低价倾销的理由。2024年到今年8月，至少11个国家对中国钢材产品实施反倾销或贸易保护措施。中钢协统计，去年中国钢铁产品遭受海外贸易救济原审调查33起，超过2020到2023年之和，2025年已遭受至少25起。这次实施出口许可制的目的之一就是打击买单出口，因为需要提供质保单等文件，有一定的可追溯性。中钢协表示，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是要引导钢铁产品规范出口，进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钢铁供需格局与贸易平衡。狂飙突进的新兴领域也有一些现象需要重视，比如巨深智能社群中某家企业又完成亿元级融资，某大厂战投已入场等消息不断，还有一些包装精巧的项目仅需几步操作就能快速成型并登上路演舞台。业内人士称，这类遥控操作造假在机器人领域已是公开的潜规则。也有行业人士认为，遥控器本身不是造假，而是必要的过渡期。造假的不是遥控，而是明明靠遥控实现却对外宣称完全自主。而面对技术包装，不少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依然选择出手。骗局得逞背后，不仅是技术认知鸿沟，更是创投圈在历次技术浪潮中反复陷入的悖论。害怕错过的焦虑撞上以月为单位迭代的技术黑箱，理性往往让位于恐惧，真实也容易淹没于表演。在自动驾驶领域，一次在罕见场景下的交通事故令行业神经紧绷。12月6日，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在湖南株洲发生伤人事故。视频显示，事故车辆贴着哈罗自动驾驶，伤者被卷入车底，市民和民警尝试抬车救人。这可能是国内自动驾驶行业首次出现严重伤人事故。多名业内人士透露，事发路段地面湿滑，伤者可能在骑行时不慎滑倒。 Robotaxi 未能及时识别倒地人员，将其中一人卷入车底。目前哈罗在株洲的无人驾驶车辆运营已暂停，但公司没有对事故的正式回应，官方也没有通报。 Robotaxi 是强政策依赖行业，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上半年政策密集释放。不过去年夏天，百度旗下萝卜快跑在武汉铺开运营，社会各界围绕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生计展开大讨论，之后进入一段政策冷静期。去年底今年初，几大自动驾驶重镇城市又相继开闸。 事故也时有发生，萝卜快跑去年就曾在武汉街头与闯红灯的行人发生轻微接触。今年8月，萝卜快跑出租车在重庆永川区坠入市政施工沟槽，车内乘客最终靠梯子从车窗爬出。美国通用汽车旗下 Robotaxi 业务子公司 Cruise 也发生过严重伤人事故。2023年10月，旧金山一名行人被另一辆有人驾驶的汽车猛烈撞击，掉到自动驾驶汽车前方，虽然自动驾驶汽车很快刹车，但伤者已被卷至车下，而车辆检测到碰撞后选择靠边停车，又将受害人员拖行几米，导致伤势加重。Cruise 起初试图隐瞒车辆曾执行靠边停车操作，被监管部门发现后进行了处罚， Cruise 的商业运营不得不长时间暂停。对于 Robotaxi 企业而言，安全性应该是最高原则。最后关注几起打工人案子。热搜上有个工伤案例，提前8个小时开摩托车去上夜班，途中遇车祸受伤，算工伤吗？安徽这起案子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几经反转，张某2012年起就在宣城某公司当炉工。2023年5月3日下午2点多，他开摩托车从小区出发，到42公里外的公司上班，途中与轿车相撞倒地受伤，轿车一方负全责，张某无责任。张某公司向郎溪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局认为张某自行计划提前8小时去公司，不能视为合理上下班时间，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张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郎溪县法院一审认为，张某常年从事炉工行业，且为高频率夜班，岗位性质决定了其生活作息与正常社会作息不能同步，不能以一般白天工作劳动者的规律为标准进行衡量推导。加上张某夜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且通勤方式为驾驶摩托车，较长的通勤路程对其体力精力均有较大程度的消耗。张某说，提前到公司吃晚饭，饭后适当休息，为夜班工作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具有合理性，因此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宣城中院二审认为，张某提前8小时上班明显不属于合理范围内，超出必要限度，不宜认定为合理时间的上下班途中。这次是张某不服，申请再审。安徽省高院最终维持一审判决，人社局依据判决调查核实后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湖北武汉，80后李先生去年8月早上骑电动车上班，眼看还有1公里就要到公司时，被私家车撞倒在地，身体多处受伤。交警认定李先生不承担事故责任，人社部门认定李先生受伤属于工伤，但公司不买账，认为事故发生地点不在李先生上班的合理路线范围内，并向法院请求撤销工伤认定。公司诉讼代理人称，上班路线有很多，李先生走的不是最近的一条路，路线不合理。李先生则表示，每天都是走这条路，从未变更过路线。这条路虽然不是最近的，但是人少车少，骑电动车最顺畅。蔡甸区法院审理认为，事发地点虽非李先生上班的唯一路线，但根据地图导航，属于从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常规通行路线之一。事故发生时间属于正常通勤时间段，行进方向也与上班目的相符，路线选择具备合理性，驳回公司诉讼请求。承办法官表示，上下班合理路线并不要求必须是唯一或最短路径，只要具备通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且事故发生在合理时间和范围内，其合法权益就应受到法律保护。说到提前到岗，西班牙一起判决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一名员工因多次过早到岗，公司认定他严重不当行为，把他解雇了。这名22岁的女子在阿利坎特一家快递公司工作。2023年以来，他多次被提醒不要在早上6点45分至7点之间到公司打卡或开始工作，因为他的合同约定正式上班时间是7点30分，但他仍坚持天没亮就到办公室，这种过度积极让上司颇感不安。由于快递公司工作依赖流程化协作，他的特殊行为扰乱了团队协作，还给其他同事造成压力，影响整体运作。上司最终失去耐心，以严重不当行为将其解雇，认为他持续提前到公司，不仅没有实际贡献，反而是在无视指示。该女子随后向属地社会法院提出上诉，认为解雇不合理。公司提交的辩护资料显示，该女子多次对上司的口头和书面警告置之不理，之后又连续19次提前到公司，甚至人还没到就试图通过公司 APP 登录打卡。公司还指控他另一起违反信任的行为，未经许可出售公司旧车用电池。法院认为，这进一步加深了其不忠诚的行为模式。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该员工的问题远非准时过头这么简单，他反复无视管理层指示，拒不遵守规定的上班时间，影响团队正常运作，违背了雇佣关系中的基本忠诚义务。更严重的是，他曾在离开办公地点后才记录下班时间，甚至在距离公司数公里外才打卡，严重违反出勤制度。法院认定，公司依据西班牙工人法典做出的正当理由解雇合法且适当，无需支付赔偿。同时，劳动法专家指出，只要公司已明确告知相关规定，企业便有权严格执行进出制度。目前，该女子仍可向更高一级的劳动法庭提出上诉。西班牙劳动法对加班有严格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天不超过9小时。员工需严格遵守劳动合同约定的出勤时段。加班工资通常高于正常工资，但加班需满足自愿、提前批准、年度不超80小时三大条件。公司有权通过制度规避非约定工时带来的风险。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